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3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日本遭遇9级强震5周年，日本民众在这一天纪念受害者，同时日本天皇感谢国际社会给予的援助，也呼吁日本民众团结一心，坚韧不拔。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北京外交政策日继续强硬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开始访问俄罗斯。美国等12个国家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台湾民选总统蔡英文即将在5月20号宣誓就职，而中国连日来不断升高对蔡英文的压力，要求他接受九二共识、台湾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台湾前总统吕秀莲则表示，蔡英文不是香港特首。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3月11号是日本发生强烈地震5周年的日子。日本在那次9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海啸和福岛电厂的核泄漏当中呢，遭受了重创，它的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除。日本天皇感谢国际社会给予的援助，同时也呼吁日本的民众学习前辈，团结一心，坚韧不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月11号，日本全国气氛凝重。5年前的这一天，日本首先遭到里氏9级地震侵袭，接下来无情海啸吞噬村庄，淹没道路，并触发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危机。地震造成了18000人死亡，约2500人失踪，40万栋房屋部分或全部被毁。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失控，完全消除灾难影响需要40年。大约1200人出席了这次的纪念活动，日本天皇、首相安倍晋三等政府要员以及各界民众举行了悼念活动，他们鞠躬默哀，对灾难中的受害者表示哀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世界各国各地区为日本提供了如此热情和强有力的帮助，我再次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日本将继续与世界分享灾难中汲取的教训，以及我们在灾区的恢复工作经验，通过尽可能多的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技术，加强全民防灾领域的合作。
日本天皇对日本民众表示，
困难年中にいる人々，
艰难困苦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被遗漏，我希望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不能再有耽搁。我认为日本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非常重要。
这次悼念活动似乎突出了救灾尚未结束的主题，因为2011年大灾难的后续影响至今仍未消除，福岛核电站周边村庄的民众还没有能够返回家园。这位福岛地区村民代表说，
对于那些没有走的人，我们的焦虑和忧心无法形容。我们远离家乡，许多家庭离散，这种情况如今又要延续1年，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园，家庭团聚的那一天还会来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我们的国家曾遭无数被称为民族危机的苦难，但是每次都抱着决心和希望战胜灾难。我再次誓言，沿着先辈的脚步携手向前。
日本内阁会议曾经发表决议，将2011年3月地震称为东日本大地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 就在星期四，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且宣布清算韩国资产。韩国则表示不会坐视朝鲜清算资产，并且表示呢，将就朝鲜发射导弹一事促请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表示，韩国将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十号在东海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进行调查。
朝鲜在东海发射短程导弹，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包括1718号以及最近通过的2270号决议，都阐明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的任何发射都违反有关决议。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十号凌晨5:20许在黄海北道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500公里。据信，朝鲜发射的是飞毛腿短程导弹。朝鲜发射导弹被认为是反击韩国日前对朝鲜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3月8号，韩国宣布对朝鲜进行单边制裁措施，内容涵盖金融、海运、进出口等方面。朝鲜国营电视台播音员说，将清算所有的韩国资产。
从现在开始，我们宣布所有的朝韩经济合作以及交流协议全部无效。我们将彻底清算韩方企业以及有关机构在朝鲜境内的所有财产。因为韩方傀儡集团单方面全面停止金刚山旅游项目以及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转。
朝鲜无视安理会对其制裁决议，再次发射导弹，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此前，朝鲜在1月进行了他们所说的氢弹实验，并在2月以发射通讯卫星为幌子进行了远程火箭的发射。针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此前的多项决议案，安理会于3月2号一致通过了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2270号决议，加大对朝鲜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北京外交政策日趋强硬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开始访问俄罗斯。双方这次要商定两国领导人会晤和互访时间表。而就在王毅抵达莫斯科的同时，中俄两国的苏-35战机的交易再生风波。由于俄罗斯不想卷入中美南海的对抗，南中国海的议题未必会提出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王毅启程动身前，特别在星期三与美国国务卿科里通了电话。俄罗斯方面特别注意到，中国这次把俄罗斯安排在了美国之后。王毅2个多星期前首先访问了美国，然后才来俄罗斯。朝鲜半岛的局势是王毅这次访俄的主要议题。俄罗斯独立报说，针对来自平壤的威胁，莫斯科和北京寻求如何回应。两国外长需要解决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让朝鲜放弃核计划，但是金正恩不想让步，而俄罗斯和中国也不希望朝鲜政权崩溃垮台。王毅星期五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表示，中国不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必须制止朝鲜开发核武器。中国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不会放弃恢复六方会谈的努力。王毅说，安理会针对朝鲜制裁的所有条款都必须得到执行，同时也应避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制裁措施对朝鲜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王毅还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因为那样将会损害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会破坏战略平衡，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和中国反对以朝鲜核问题为借口增加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部署，两国期望朝鲜能够倾听安理会的呼吁，最终能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利里佐夫说，王毅这次访俄是要在如何制裁朝鲜 怎样对待朝鲜领导人等问题上协调双方的立场。斯特利里佐夫说，朝鲜半岛问题极其重要，这个问题现在都引起各方的普遍关注，这也是既让中国同时也让俄罗斯非常头疼的问题。现在还看不到朝鲜半岛局势未来能朝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所以对中国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能够了解打探一下俄罗斯方面的立场和底线，双方也可能会讨论采取一些联合行动的可能。东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只有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影响才能有效。王毅这次访俄显示，中国的确非常担忧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俄罗斯与中国过去针对朝鲜的立场基本相似，但是这一次讨论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时，双方立场并不吻合，出现了较多的分歧。中国对朝鲜的强硬立场让俄罗斯感到十分意外，为此俄罗斯不得不单方面对制裁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条款提出修改。东北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王毅这次访俄的特别之处是正值中国外交转型期，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国外交政策变得日趋强硬。他说，中国现在严格限制向朝鲜供应各种物资，俄罗斯也只好被迫跟进，减少对朝鲜的出口。尽管俄罗斯不是朝鲜最主要和最大的物资供应商，但这仍然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多经济损失。马斯洛夫说，中国针对朝鲜的立场显示中国在支持美国。马斯洛夫说，中国支持了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不参与其中，在这件事情上中国的立场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王毅最近访问美国，会晤了国务卿科里，这特别显示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针对朝鲜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立场吻合。马斯洛夫说，王毅这次会同俄方讨论进一步简化双方签证手续的问题，因为现在两国贸易规模大幅缩水，通过发展旅游可以弥补一些损失。另外，双方去年签订的一些经贸协议没能得到落实，这主要是中国参与俄罗斯的一些项目，所以在王毅访问期间也会提出应该推动这些项目的实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王毅之后表示，他期望俄罗斯与中国今年的政治互动不少于去年，两国经贸合作的质量也应提高。他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在今年年底访问俄罗斯，他同王毅讨论了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时间表，今年九月将会在杭州召开20国集团峰会，那里可被当成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平台。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和毛泽东纪念馆的装修工作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习近平很可能会在五月份或是六月份访问莫斯科参加纪念馆的开幕仪式。在俄中贸易萎缩的背景下，关注和重提双方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可为两国进一步加强互动提供动力。王毅星期五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表示他会在夏季访问中国。学者斯特列里可夫认为，王毅在莫斯科还会讨论军事技术合作以及能源等问题。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际，垄断军事工业的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所签订的苏-35战机的合同迄今仍未生效，双方需要在夏季和秋季批准有关合同，中国今年不会获得这种先进战机。稍早前有报道说，今年年底前中国将会获得第一批苏-35战机。切梅佐夫的最新表态显然为相关报道泼了一盆冷水，同时也显示两国的这笔苏-35战机的交易再次遇到新的波折和问题，需要双方领导人出面解决。俄罗斯学者说，王毅可能同俄方在叙利亚问题上交换看法，并将为叙利亚的战后重建做准备。由于俄罗斯不想参与中国与别国的领土纠纷，特别是不想卷入中国与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对抗，因此南中国海问题 不太可能被提出来讨论。就在王毅访俄之际，俄罗斯国有的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开始钻井为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勘探油气资源，合作伙伴是一家日本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报道。美国等12个国家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联合声明说，中国不仅违反了自己的法律，也破坏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斯哈珀星期四宣读一份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大肆拘捕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并且剥夺受害者聘请律师和家人探望的权利。这份声明是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8个欧洲国家联合撰写的。联合声明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恶化，并表示中国的法外行动无法令人接受。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现在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声明说，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两周年的时候，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声明尤其对中国镇压境外批评人士表示不安，对5名香港居民的失踪表示震惊，其中包括在泰国失踪的瑞典公民桂明海和英国公民李波，后来两人显然是被迫回到中国大陆，并在官方电视台认罪。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赞扬这份声明，他说，他说，今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12个政府发表前所未有的联合声明，勇敢地谴责中国无情镇压人权的行动。这份声明显示，习近平主席以为可以消灭国内的异议人士，可是世界和困境中的全中国人权卫士站在一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批评提出强烈反驳。星期四，中国代表傅聪指责美国是伪君子。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关塔纳摩监狱虐囚，实施酷刑，臭名昭著。美国枪支暴力事件司空见惯，美国种族主义问题顾忌难消。他还说，美国还实施大规模域外监听项目，使用无人机袭击，造成他国大量平民伤亡，海外驻军强奸和杀害当地人，在海外实施绑架，设置黑监狱等。傅聪还批评支持这份声明的日本，说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亚洲国家强征数十万慰安妇，至今拒不承担相关责任。针对中国的反驳，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晋常说，这是中国对任何批评的一贯反应。他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批评，完全不能容忍批评。中国对待国内民众的批评也一直是这样。他说，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指责是把人权政治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赛因在日内瓦的会议上发表年度讲话，他重复了二月间的讲话，批评中国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模式。接着，美国大使哈珀宣读了联合声明。傅聪大使说，侯赛因不应该发表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评论。观察人士指出，有一个时期，西方国家不敢批评中国，害怕受到中国的攻击，因此由美国带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一个对付中国各个击破的很好策略。2015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还严厉压制社交平台， 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中国正在起草旨在减少污染排放的环保税法，以遏制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中国环保高官强调，在空气污染治理措施之下，降低空气污染的多项指标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星期五表示，中国在环保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优良天数、重污染天数、全年 PM2.5 浓度等三个方面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不过陈吉宁也承认，中国政府在遏制严重的污染问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解决发展和环保之间的矛盾是当务之急。
只有在保护下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如何破解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陈吉宁说，中国的空气治理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也就是持续治理但受到自然边界条件影响，以及治理不受边界条件影响。为了加快环保治理的力度，人大正在起草环保税法。
人大正在起草环境保护税法，这个核心的目的呢，是不是为了增加税啊，是为了更好的建立一个机制，鼓励企业呢少排污染物，多排多付税，少排呢少付税。那么这项工作呢在国务院分工里头呢财政部在牵头。那么据我所知呢，现在整个工作呢正在积极推进。
陈吉宁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调整能源结构，注重能源效率，并与此同时在大力推动清洁能源和煤炭。他说，尽管当前经济发展放缓，中国不会再回到以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时代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二月份出口额下跌20%，加剧了对于中国可能比预期更快的拖缓世界经济的担忧。而经济学家表示，他们还担心中国会放慢它的经济改革计划，并且把重点过于集中地放在保证就业、维持政治稳定等迫切问题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担忧成为本星期两会的主要议程。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官方对于中国面临的硬仗十分坦率，但是重点似乎依然是谨慎地保持经济增长。凯投宏观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朱利安·普里查德说，中国的领导者们首要担忧的是如何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他补充说，中国因此不会寻求大的变动，因为大的结构变革会导致大幅裁员和社会不稳定。普里查德说，政府会留住不够高效的公司，而不是去冒大量失业的风险。世界银行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中国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代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是衰退的全球经济影响了中国。李克强说，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贡献者，而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硬着陆。李克强说，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在6.5%和7%之间。他的言论被认为是对金融市场的一个信号，金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幅放缓十分紧张。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很难判断什么可以被称为硬着陆。北京龙舟经讯咨询公司的中国研究部主任白安如表示，硬着陆没有明确的定义，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这么说。白安如说，尽管增长率比目标要略低，他不觉得中国经济会巨幅下滑。不过白安如同意一些预测称，中国政府的政策会扩大地方债务规模，而这一因素已经在拖经济的后腿。他表示，2016年政府债务将会增加，因为有很多隐形负债。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最大化减少其对社会和就业的影响，李克强宣布将投入160亿美元的计划来重新安置工人。随着一些夕阳产业和矿场的关闭，这些工人将会失业。观察人士说，通过这项计划，中国的领导者向中共全体发出了信号，要他们准备好应对大幅裁员，这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共致力于控制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不是让市场自由发展，这一点继续限制着经济增长。国内外观察人士都指出，中国的改革努力并不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进步迅速，这阻碍了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减少了国内公司的机会。去年，财新网分析了中国政府发起的113项关键改革，发现其中只有23项正在所谓高速发展，其他多数都在缓慢推行，还有一些完全停滞不前。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表示，中国可以通过减少医疗、教育、后勤领域私企和外国投资的障碍，并且减少反腐项目的运动化，来获得更迅速和更健康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们不大可能这么做。中国官员说，改革正在推进，而且2016年将是改革大幅实施的一年。尽管如此，有关中国改革努力的担忧正在扩散，而且产生了一种影响。本周早些时候，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称，中国正试着同时解决一切问题，而且中国不大可能成功地在改革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稳定，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日前，穆迪公司已经将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评估降低到了负面，这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剧烈反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表示，穆迪公司和其他西方信用评级机构在妄下结论之前，应该全面审视中国的重量和独特的经济政治结构。《环球时报》还说，他们应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特殊角色，这是中国系统的核心。社论还指出，西方精英在真正理解这个之前，应该保持谦逊，不抱偏见。香港贸易发展局副首席经济师邱丽萍认为，中国应该能够完成结构改革而不遭受副作用，因为其失业率一直很稳定。他说，中国将会实行经济改革，同时保障创造足够的就业。此外，他还补充说，政府将使用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让我们关注台海两岸关系。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即将于5月20号宣誓就职。中国连日来不断的升高对蔡英文的压力，要求他接受九二共识、台海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而台湾前民进党政府副总统吕秀莲在华盛顿表示，北京在520之前必定将新政府能够回旋的空间压缩到最小。台湾全民必须沉着应变，因为蔡英文是台湾人民选出的总统，不是北京指派的特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连日来，北京加大对民进党施压力度，在两会期间前前后后各个场合不断放送对于坚持九二共识及两岸同属一中的表态。这种密集表态被台湾媒体形容为几乎已经到了每日一九二的程度。对此，正在美国访问的前民进党政府副总统吕秀莲九号在华盛顿参加智库防卫民主基金会的座谈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正在以各种方式上紧一个中国的紧箍咒，希望能在520当天听到一篇符合他们立场的就职演说。但蔡英文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不是北京指派的特首，蔡英文有自己的立场，中国必须尊重台湾的民意。吕秀莲说，
那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紧箍咒，一个中国的紧箍咒在缩紧了，因为他就是用各种压力要来施加他，希望他五二零的发表的这个谈话符合他们的希望。可是如果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是以这个满足北京领导人的愿望，那不是台湾的总统，那是特首嘛。所以当然蔡总统他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啊，因为他是代表2300万台湾人的，但是当然就是说他的挑战才开始，的确是这样。
对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八号在人大台湾省代表团分组会议上提到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就是改变台海现状的说法，吕秀莲认为这是北京在软硬兼施，希望五二零时能听到一篇好听的就职演说，台湾人民对此必须沉着应变，不要惊慌，也期盼蔡英文能以智慧面对这个考验。吕秀莲说，本土化是台湾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民进党无意与中国为敌，希望台海两岸能够和平共存，相互尊重，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能让中国成为一个与人为善的善国。随同吕秀莲访美的前民进党政府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在访问团离开华盛顿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要促进台海两岸关系，北京和台北都必须展现新的思维。例如，张志军就应该到台湾参加小英总统就职典礼，这对于今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必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将来习近平若能访台，对于台海的和平、两岸的和解也会极具意义。张旭成说：“
这个至少我个人哈、看作这个未来啊，我们欢迎习近平主席到台湾来访问，和平和解之旅。”这太重要了，你跟马英九在新加坡见面，他像什么？根本一个9%的总统，一点民意都没有。所以将来如果他到台湾来，跟这个小英总统的见面意义就不一样。国际社会对这个习近平的外交会另眼看待。
吕秀莲带领的访美团成员，除了张旭成外，还有前民进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蔡明宪。前驻美副代表黄伟峰以及前立委林哲夫。访问团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与美国政府、国会、智库等相关人士举行会谈，说明台湾选举所代表的意涵、台湾的国防需求以及台湾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等，希望美国在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政府即将上任的关键时刻，重新审视美国对台政策，加强美台合作，并且派遣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到台湾参加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典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3月10号，也就是昨天，是流亡藏人所说的西藏抗暴日57周年。作为纪念，近百名流亡藏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这一天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游行，同时也为西藏和整个中国的人权与自由发声呐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雨、海伦的报道。
3月10日是1959年藏人反抗北京统治57周年的纪念日。在华盛顿，近百名来自当地及周边地区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的人士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和平集会。他们手持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自由”等口号。首都地区藏人协会的主席晋美国惹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他们集会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为了让人们关注西藏人民遭受中国当局压迫的现状。
So we're here, of course, to commemorate.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纪念那起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为了告诉中国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关注西藏现状，必须注意到中国失败的西藏政策导致了数千名藏人死亡， 西藏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
集会的一行人随后从中国大使馆游行至白宫，继续在那里和平集会，欲请总统奥巴马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声援西藏人权与自由的不仅仅是藏人。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对西藏自由事业的一种支持，来表示我们中国人也关心西藏人的人权，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公民力量的杨建立说，藏人和汉人都面临中国当局的人权侵害，两族人民需要团结起来。希拉里莱温来自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他捧着达赖喇嘛的照片一直站在集会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我是为了支持藏人的人权、言论和宗教自由。我今天带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因为在西藏境内，藏人甚至都不能持有他的照片，即使是很小的照片。
他说，他2007年去过西藏，但是所见所闻令他感到不安。从那之后，他便开始为西藏的人权与自由呐喊。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是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则称之为武装叛乱。中国官方称，评判之后，西藏社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之音莫语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国内的情况。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现在只剩下了四个人，下个星期二将有好几个主要的州举行初选。而星期四晚上，他们围绕激进的伊斯兰教、外交政策、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如何应对极端化的穆斯林的问题上，四位候选人展示了清晰的差异。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首先发言。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with the Jordanian Kingdom.
我们要跟海湾国家合作，我们要跟埃及合作，击败伊斯兰国，需要逊尼派阿拉伯运动击败他们。信奉极端派伊斯兰教的人毁坏我们所信奉的一切。其他穆斯林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我们最终必须与全世界、与文明世界联合起来，用一种声音说话，确保拿不定主意的人明白什么是文明。我们要代表大家都想要的文明、平等和希望。他们砍掉人头，他们把40个、50个、60个人装在大铁笼子里，沉到水下，过一个小时再提上来，每个人都死了。我们跟他们的行事规则不是一回事。现在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必须遵守，但我们必须扩大这些法律，因为我们必须能够至少在某些方面跟那些人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击败伊斯兰国，击败其他所有的坏蛋。
截至目前为止，支持率仅次于川普的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克鲁兹自称是取代极端观点的川普的最佳人选。克鲁兹批评川普建议对那些不跟美国合作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
A much better solution that works.
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我提出的征税计划，让我们的出口可以免税，对进口征税不会给美国人带来提价，也不会招致对方的关税报复。我的计划可以解决问题，川普没有提出解决方法。假如其他国家不规矩、不守规则，我们就要征收45%的关税，跟他们扯个平。我们可以征税，不一定是45%，也可以低一点，但必须征税，因为否则我国的贸易和就业就要完蛋。
在这次辩论中，川普比较低调，没有理会克鲁兹从侧面发动的攻击。在下个星期二，五个州要举行初选，一个州举行党团初选之际，他的竞选势头良好。下个星期要举行初选的包括了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假如卢比奥在他的大本营败落，将非常难堪。民意测验还显示，川普在俄亥俄州领先州长卡西奇。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另一方面，对于共和党领跑人唐纳德·川普的对手们来说，下个星期二也许是阻止气势如虹的川普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借着密西根、密西西比和夏威夷三州最新大捷的余晖，
唐纳德·川普向那些继续反对他的共和党建制派呼吁团结。
我认为现在是团结的时候了，我们共和党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不幸的是，党内的那些人，他们把自己叫做精英或者别的什么，这些人还做不到尊重这些事实。
I love the poorly educated. That's
really. 负面广告继续针对川普铺天盖地而来，广告攻势背后有充足的资金，对手试图阻止他拿下党内提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如果星期二在本州胜选，可能有助于阻击川普。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会继续正面竞选，不会自甘堕落，不会向任何人使用下三滥战术。
另外，对川普形成阻击的是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后来居上拿下本州。
如果我们提名一个党内有60%的人不认可、1/3的人永远不会投支持票的人做候选人，我们没办法打败希拉里·克林顿。
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佛罗里达明显领先，在俄亥俄与卡西奇平分秋色。约翰·福杰说，在3月15日这天杀住川普势头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唐纳德·川普有可能赢得好些州，其他三人要分抢选票。
分析人士亨利·奥尔森说，川普的崛起正在继续分化共和党。
共和党绝对是处在自我撕裂的边缘。川普所做的基本上是指出，共和党过去30年来一直在自问，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把保守主义理念用在公共政策上。而川普指出，这种问题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阻击川普的战略还包括把7月原本是走形式的党代会变成竞争式。不过阿伦·里奇曼说，这可能造成反弹。
如果共和党人硬是把提名从明显的得票领先者手中抢走，那将是他们的灾难。在大选阶段，他们会被看成是一伙压制民意的寡头。
专家们说，川普如果在俄亥俄和佛罗里达胜出，拿下共和党提名就没什么悬念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曾经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最受中国民众关注的参选人，而跟中国有关的话题是这次参选当中每个参选人都无法回避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克林顿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我们如何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以及世界的未来。
希拉里·克林顿在贸易、人权等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和其他国家使用不诚实和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使竞争环境倾斜，损害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他说，目前华盛顿不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众多的国有企业对国内企业大幅度补贴，政府操纵的有系统的盗窃商业机密的行为，拒绝遵守规则。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非常遥远，如果中国希望被当作一个市场经济，那就要像市场经济一样行事。共和党参选人参议员卢比奥把中国称作世界的威胁之一。
中国在攻击我们的电脑系统，盗窃我们的发明，试图控制南中国海，迅速发展军力。顺便提一句，川普品牌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中国造的。
川普回应说，他从来不否认这一点，而且他说，如今在美国制造服装太不容易了。
And I like China. They're wonderful.
我喜欢中国，中国很棒，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聪明太多了。如果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他们既不让我们的产品进入，但是又若无其事地把他们的产品一个劲儿往美国送，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不过川普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给予了肯定。
你到中国各地，到亚洲、中东，你看看他们的机场、铁路、火车，我们简直就像第三世界一样。
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多次在批评美国的贸易协议时提到中国。他在3月6号的民主党辩论中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等造成了美国数百万就业流失。令人悲哀的是，每年赚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大企业把美国的工厂关掉，搬到中国。最近，桑德斯参议员谈到美国司法改革，也扯上了中国。
中国是我们人口的四倍，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他们不容忍不同意见。即便如此，我们的监狱人口都要比中国多。
他去年在推特上谈美国妇女没有带薪产假时说，中国的人权记录不好，不过中国有14个星期的带薪产假，而我们一天都没有。这引起了川普调侃说，难道你要我们学中国不成？共和党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经常批评中国人权，他从2014年就开始推动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街的法案。他在一次院会发言说，
当年苏联大使馆的官员每天都在信封上写下萨哈罗夫广场，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这项决议案也是以同样的道德力量，披露真相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压制现象。
这项法案二月在参议院通过后，奥巴马政府表示要否决。对此，克鲁兹说，悲哀的是，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站在一边，而不是站在刘晓波博士这一边。而刘晓波的唯一罪行就是为基本的政治自由进行和平抗议。克鲁兹参议员告诉中国，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最近，随着两党候选人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不管是辩论还是竞选演讲中，参选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经济问题，但是在提到外交问题时，还是会提到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人们关注3月15号伊利诺伊州举行总统大选初选的同时，芝加哥的一个社区组织者和商人的名字也上了州议会初选的选票。这位人士希望由此在伊利诺伊州创造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伊利诺伊议会第40选区位于芝加哥西北，保罗·萨克来自那里，但他不喜欢那里的政治。
理论上，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政治家在市、县、州和其他选区代表我们，但实际上只有寥寥几个人管事。
去年有人到他的公寓敲门，给他带来新的希望。
那个人是要竞选，他似乎跟我的观点一致。我们都认为我们州的政治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要参与干点什么事情。
于是，在3月15日的州议会选举中，萨克的首选候选人是一个美国穆斯林移民。那个人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哈里什·帕特尔自称是一个独立派民主党人，不听命于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
我们的州不尊重也不回应我们社区的需要，因此在这个选区，我觉得有一种民主危机。
帕特尔在1999年跟他丧夫的母亲移民美国，他当时完全不能说英语。但通过社会福利项目，他获得了教育和大学文凭。现在他要回馈社会。
我之所以有今天，全是靠社区在我身上的投资。现在我要思考如何使那些社会福利项目保持下去，让其他人，让那些建设这个区的居民也能够得到我们当年得到的东西。
芝加哥的第40选区是伊利诺伊州种族最多元化的选区。有3个清真寺，有许多美国穆斯林。在这个选区初选的选票上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帕特尔，另一个是现任州议员安德拉德。初选获胜者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成为州议员，因为共和党方面没有人参选。假如帕特尔获胜，他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美国穆斯林，从而创造历史。萨克希望不仅作为一个选民见证那一刻，而且也作为帕特尔的竞选团队成员做出见证。
一个人来自另一个国家，只是到了14岁才开始学英语，这样的人成为我的议员是大好事。
赢得选举可能是容易的，
但伊利诺伊州议会明年将面临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解决该州9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有关酷刑问题的特别调查员发现，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变性人尤其容易遭遇酷刑折磨和其他不人道的对待，特别是在他们被关押的期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回的报道。
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胡安·门德斯说，将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变性人的行为视为犯罪，同上述人士成为警方虐待、仇恨犯罪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对象有着直接的关联。门德斯说，
这些人在监狱里特别容易受到酷刑折磨和其他非人道对待。世界上目前至少还有76个国家，从法律上仍然将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定为非法，即便是在私底下也不行。
门德斯说，虽然由于性别而引起的暴力在同性恋行为不属于非法的国家里大大减少，但是这类暴力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发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监狱的设置一般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群体的需求。他说，
他们或者是被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从而很容易成为被虐待的对象，或者是在他们没有要求保护的情况下被特殊的保护起来。
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被关押的人当中有2%到9%是妇女。门德斯说，女囚犯当中80%都是孩子的母亲，但是监狱通常都是为男性设计的，没有专门为妇女提供的设施。门德斯说，对那些由于被强奸而怀孕或者是继续怀孕下去有着生命危险的妇女，不为他们提供安全的人工流产措施也等同于对他们的酷刑折磨和非人道待遇。门德斯说，各国政府有义务修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位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还表示，各国政府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保护那些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他说，遭遇家暴的妇女人数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他还指出，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35%的妇女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家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携夫人索菲·特鲁多3月10号对美国进行他上任以来首次的正式访问，也是近20年来加拿大总理的首次访问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3月10号上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和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参加了欢迎仪式。奥巴马政府表示希望加强两国在经济、环境和国际领域的合作。在白宫的共同记者会上，奥巴马总统和特鲁多总理都强调了两国特殊的友好关系。奥巴马总统说，有一句老话说，你可以选择朋友，但不能选择邻居。美国和加拿大因为地理的关系成为邻居，而我们通过选择成为坚实的盟友和亲密的朋友。特鲁多总理说，不论我们在寻求环境保护的道路，还是进行重要的投资壮大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是维护国外受压迫的人民，加拿大和美国总是能本着伙伴精神和信任进行合作。历史可能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可以与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相比。克鲁多总理强调两国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奥巴马总统开玩笑地说，两国唯一的分歧是谁的冰球运动最厉害。44岁的克鲁多来自政治世家，人们常常拿他和奥巴马总统相比较。奥巴马总统晚上设国宴招待克鲁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天
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四晚上，四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佛罗里达州城市迈阿密举行了一场辩论会，就伊斯兰激进主义、外交政策和贸易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各抒己见。几个关键州将于下周二举行初选。针对激进派穆斯林构成威胁的问题，川普坚持认为很多穆斯林仇恨美国人，并说他将考虑向中东地区派遣多达3万美国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川普表示，在谈及穆斯林问题时，他不会为了政治正确而回避提出自己的观点。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说，对付穆斯林激进派的唯一途径就是与非激进穆斯林结成联盟。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说，川普针对贸易和暴力极端主义等问题的解决方式过于简单化。印度表示不会参加美国提议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行动。专家认为，印度希望专注于防止中国在印度洋扩大影响。尽管印美两国仍在不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但对成为美国的军事联盟问题上持抱怀疑态度。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最近谈到，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海军可以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展开保护自由航行的行动。但是就在此后几天之内，印度国防部长说，目前印度还没参加任何国家进行或联合巡航的活动，我们只进行联合军演，联合巡航的问题并不存在。印度海军发言人也强调了印度只参加由联合国召集的军事行动的立场。战略问题专家认为，新德里在印度没有直接卷入的领域，希望被看成是一个中性参与者。3月11日，日本全国气氛凝重地举行悼念活动，纪念5年前海啸以及福岛电厂核泄漏造成的重创。日本天皇、首相安倍晋三等政府要员及各界民众大约1200人出席，他们鞠躬默哀，对灾难中的受害者表示哀思。201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首先遭里氏9级地震侵袭，接下来无情海啸吞噬村庄，淹没道路，并触发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危机。地震造成18000人死亡，约2500人失踪。40万栋房屋部分或全部被毁，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失控，完全消除灾难影响需40年。美国法院文件表示，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公民布里亚科夫将提出申辩，他定于下月出庭受审。布里亚科夫被控利用在纽约市一家俄罗斯银行担任职员的身份，为俄罗斯外事情报局搜集信息。检方文件显示，布里亚科夫在星期五认罪或提出无罪申辩，他定于4月4日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受审。印度国家绿色法庭对一个非营利组织机构作出罚款$10万的裁定。该法院是印度最高环境法院，受罚机构在新德里亚穆纳河岸举办的世界文化节还有几小时就要开幕前，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